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盖。那欢迎您收听这个哈内的这个第四集。好、哦，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跟大家聊这个，或许你或多或少都曾经想过要从事业务。好、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苏盖这个当时这个在学校的时候，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出社会要做什么。好、哦，所以有一天这个。爸爸问我说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其实很直觉啦，我就直接跟他说，我想要做业务。然后因为小时候这个就学成绩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好，然后呢，其实父母呢也很担心说，那你以后要做什么？因为之前是其实这个爸爸在这个工厂一直服务了都蛮久的，然后其实的职位也是真的就是蛮高的，一直都。在工厂待非常久齁，在科技业。然后呢，那他当然就会这个就问我说，哦，那你以后出社会想要做什么齁？其实以前这个苏盖的这个家庭教育齁，其实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基本上这个你做什么事情齁，父母是会比较少认同你的这种教育类型齁。我不知道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齁，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这个教育理念齁，但是以前这个苏盖呢，因为家里的这个教育确实齁都是比较那种负面的，基本上这父母你做了什么齁，他是很少给你夸奖的那一种的小的这样的家庭齁。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是什么样的家庭，所以当时其实我书真的也念得不好齁，所以也真的很不想要这个继续升学了。那说实在，这讲心里的话啊，自己真的很不想要升学吗？好，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啊。我还是很羡慕，能够考上这个大学的这些同学啊、朋友啊，我其实是真的是蛮羡慕他的。如果自己的这个考试成绩呢能够非常好的话，其实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升学，你说是吧？啊，我记得当时啊，我们叫做联考，好、啊，对我们当时还叫联考，然后呢。大学的录取率呢基本上只有 6%、哦、非常的低、哦、非常的低、哦、不是公立大学有 6%、哦哦、是所有的学校加起来你就是只有 6% 的这个录取率。那其实苏盖一直在想说自己绝对是没有办法进到这 6% 的、哦、所以当年的这些大学生真的很不容易啊，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不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哦、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升学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没有这么难，好，所以现在的这个大学生其实好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当时呢，因为其实从小就觉得家里其实都不是非常肯定我，好，我是这样觉得啦，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爸爸问我说，那你现在毕业了你想要做什么，好，我就直接很赌气的，我连想都没有想，我就跟他说，那我当完兵退伍回来我就想要当业务。好，其实爸爸一听到其实是非常生气的哦。这是有点生气，他就说，我就知道你这个平常时候就是想要去做一些这个虚无缥缈的这个工作，跟你平常时的这些表现就有关系。因为呢他感觉呢平常时呢考试呢也没有在念书，然后平常呢就是混日子，然后呢又喜欢这个打电动，有没有，小时候是非常喜欢打电动，非常非常喜欢打电动。然后呢，没事就是出去打电动啊，哦、看电影啊、哦，跟朋友出去唱歌啊，哈、哦，出去玩啊，晚上哈、哦、几乎都不回家。那其实苏盖的这个小时候呢，其实家教是非常严格的哦，大概严格到什么程度？哦，大概严格到就是，你小时候呢，如果想要出门，哦，可以，哦，你五点以前一定要回家，哦，下午五点以前要回家，而且呢是有规定出门的时间哦，哦，几点出门？你大概下午一点齁你才能出门，然后你五点半就要回家。齁，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严格。然后不要想说齁你还有机会可以去什么出门啊过夜齁，一直到高中毕业以前都是这样哦。然后呢，因为高中毕业之后呢，其实自己就没有再升学了。齁，就没有再升学了。然后就准备要这个当兵。齁，那其实高中毕业还没满18岁嘛齁，差几个月这样子。齁，然后高中毕业呢其实要到我们当年要抽签啊，就是你兵种要抽签，其实都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好，所以我又就是当兵毕业之后呢，毕业之后呢，在等当兵的时候呢，又等了大概一年齁才去抽签。好，然后抽签呢又抽到空军。 哦，其实运气非常好，好，然后抽到空军，然后呢，抽到空军之后呢，其实空军因为这个兵种的这个人数哈，真的是不多，所以你基本上你要进去空军，你要等，因为他每一梯的这个梯次的这个招收的这个人数不多，所以呢，又再等了一年，好，等于说我毕业之后呢，整整等了两年哈，才有时间去当，才有机会去当兵。其实这两年呢，就自己去跑去这个一般的工厂哈，去做这个工厂的这个技术员，然后呢，就这样子啊，稀里糊涂了做了两年，反正打发时间嘛哈。所以呢，其实我做了两年之后呢，准备要当兵了，然后当兵前，爸爸才问说：“那你当兵后你想要做什么工作？”好。你总不可能在这个小工厂呢去工作吧？其实我当时啊，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啊、爸爸其实是想说，那你会不会想说，你当兵回来就，要不然你就再念书吧，哈、哦，你就再念书。那其实我当时就已经是，其实我这一般的工作呢，其实做到也很腻，因为每天你是需要这个一直重复不动、不断的这个劳动，哈、哦，非常的重复。然后呢，其实呢。自己真的很想念书，可是自己知道自己真的很不适合念书这一块哦，因为真的也不是太聪明哦，所以对念书啊、数理方面啊、英文啊都非常糟糕哦，都非常糟糕。所以想说，那既然我不想要去工厂，然后呢，我也不想要这个再继续升学，然后呢，爸爸又这样问我，然后感觉呢好像也没有给我时间去思考哈、哦，他可能就觉得说，哎、欸，你出社会这么久了。好、哦、也两年了齁，虽然还没当兵。好、哦、你这两年你总有思考过一些东西嘛。好，说实在的，这两年呢我领到薪水呢齁、哦、就跟朋友去吃吃喝喝齁、哦、标准的月光族齁、哦。然后呢其实根本没有思考。好、哦、所以爸爸问我的时候呢我就很直接就回答说，那我想要去当业务。齁、哦、所以爸爸才会说因为他根据他是平常对我的观察齁、哦、他觉得我真的是一个，你知道吗，有一天过一天齁，有一天过一天，然后呢薪水也从来没有做储蓄齁，对未来完全没有规划。所以我感觉到他是非常担心的，但是他的担心呢，我们那当年你知道吗，年纪真的是还小齁，所以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爸爸的担心齁。然后呢，但是他的这个口述的方式齁，其实会让人家觉得有非常大的压力，而且他就觉得这个我的这个人生齁真的是全面性的被这个反对齁。哦，非常，其实我当时真的非常的不理解哈，为什么一个父母对这个小朋友的教育是要这样子哈？所以苏盖其实从小真的是非常害怕爸爸的哈，所以其实我一直想要就是赶快能够这个，你知道吗？找一份工作离开家里哈，然后如果要这个让家里刮目相看哈，那我如果去做这个一般的工作有办法吗？我觉得没办法，所以当时这个爸爸问我的时候，我就这个马上哈就。直接回答他说：“这个我要去当业务哈，而且是基本上哈，我是这个完全不加考虑的哈，完全没有考虑。然后呢，爸爸听到就很生气哈，他其实还是希望说，你能不能就是考一个这个好一点的成绩，然后大学毕业哦，因为其实爸爸在这个高科技厂哈，其实是就是蛮有人脉的哈，真的是蛮有人脉的哈。”如果我真的是在这个学业成绩表现好，拿一个好一点的文凭，说实在的，要安插我去一个这个好的职位去工作哈，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哦，真的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那个这个四年级生哈，爸爸是四年级生嘛哈，当时呢，其实台湾科技业很多的大佬哈，都是跟我爸爸都是同个年代出来的哈，所以当时呢，我听爸爸说，哦，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这些这个科技业的大佬齁，以前他们都是在一起曾经从事过的齁。但是呢，因为我实在真的是不想这，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也想象一下，就是这个跟爸爸的这认识的这些同事齁，去他们公司工作齁，其实我这压力也是蛮大的。齁，真的是蛮大的。而且我爸爸齁真的是非常的爱面子齁，他什么都可以不要，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爱面子齁。所以我呢就想说，那我想要自己去这个当业务齁，然后感觉自己做了一点成绩齁，让这家里齁觉得比较有面子一点齁。所以我就想说我退伍齁就要去当业务了。然后呢我就这真的过了两年齁，我真的收到兵单齁，我就去这个当兵了嘛齁，当了两年很 很快乐的这个中华民国国军哈，这个国军 online 哈，其实当然啦，在空军真的确实，你不会非常的辛苦哈。然后呢，一年十个月哈，说实在，现在的兵这四个月，我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得到很多东西哦，我是不知道。可是当你一年十个月哈，真的是你基本上从头到尾哈，基本上你应该是可以把当兵能学的哈，该学的哈。或者是一些社会化的东西哦，其实你真的是学得蛮淋漓尽致的哈。一年十个月哈，看着这个刚进去要当学长，当学弟哈，看着学长这样一个一个退伍，然后呢，学弟一个一个进来，自己慢慢变成学长哈，然后这个都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种社会化的过程哈。你出社会之后呢，到一家公司哈，对不对？你是最菜的，然后呢，你慢慢的往上爬哈，然后慢慢的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些这个新的同事进来哈，然后你就哎。大家的这个互相的这个相处啊，扶持，然后一起合作啊，我觉得当兵这段时间是一个这个是蛮重要的哦，对我来说我觉得蛮重要，是一个这个社会化的过程。然后呢，在这个当兵的时候呢，真的也交了蛮多的朋友哦，不管是学长啊、学弟，其实出社会之后哈，一直都有工作的哦，不是一直都有工作哈，是一直都有这个联络的。那当然就这之后就退伍了嘛，哦。然后呢，退伍之后呢，其实我就赶快这个报纸打开哈。我当年哈是没有这个104人力银行哈，或者是什么111人力银行的哈，所以呢，我就报纸打开哈，我就看了一下哈，看了一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业务行销工作哈。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哦是去一间这个信用卡的代办公司哈。其实当年是有信用卡代办公司的哦。好，或者是那种贷款代办的一些民间公司哦，它其实都不是银行的，哦，不是只属于银行哦，所以就是银行把这个信用卡业务哈跟贷款业务哈外包到这个民间的这个一般的公司，好，所以当时我就选了一家这个信用卡外包的这个民间的公司，然后我就去了，好，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哈，我就看到我一个这个同事嘛哈，因为我去才第一天嘛哈，然后其实。我去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很彷徨的哈，因为我完全从来没有做过业务哈，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话哈，甚至呢，我对这个商品哈其实都不是很了解哦。但是呢，刚好呢，我在看这个第一天到了哈，老板就丢了一份资料哈，叫我看一下哈，这个商品哈，你基本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一下。好，所以我就待在那边，你知道吗？就在桌上哈，然后就看着那一份那个这个商品介绍哈，突然呢。有一个这个同事呢，哈，刚好从外面这个跑客户回来，然后呢，我就跟他就是你知道吗？因为他刚好坐我旁边嘛，哈，然后呢，我就跟他聊天聊得很愉快啊，因为感觉他特别照顾我，哈，特别照顾我哈，因为其实你刚进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有一个人愿意这个主动关心你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所以呢，我就跟他聊了这个大概两天，哈，到了第三天呢，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哎，苏盖。你有没有我可能齁要离职了齁，你知道那我有点晴天霹雳你知道吗？齁，因为你这间公司齁，你刚刚跟一个人熟悉，然后呢你到第三天了，然后他跟你说他要走了，然后我就说哈，那你要去哪里？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去这个现在这个蛮大的一间公司齁，这叫做富邦，然后我就说哈，你要去富邦哦，听起来很厉害耶。我说对啊，我说那我可以去吗？好，那当时我就已经在想说，哎、欸、哇，去富邦哎、欸、哈，就是对我一个你知道吗？学历又不高，然后又想要从事这个业务工作的人来说，光是这个公司名称哈，就觉得哦，感觉自己好像厉害了很多这样子。好，所以那个同事呢就跟我讲说，好啊，那要不然有机会的话，我帮你介绍一下我在富邦的主管这样子哈。好，有机会的话哦，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我在这个富邦的主管，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啊。那当然，其实他也没有，他离开这个我们现在这份工作之后，他也没有直接去富邦，他好像给自己休息了一小段时间哈。所以这一小段时间呢，我想说，哎、欸，他怎么都没联络我哈、啊，对不对？会不会是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随便打发我一下哈，就说好啊，要介绍我这样子。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还是留在这个原来的这个信用卡贷款的这个代办公司，然后呢，大概这个工作了大概两个礼拜吧，我记得不到一个月就对了。好，我记得不到两三个礼拜啊，记得不到一个月。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呢，就其实 老板呢就说啊，因为你是新人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到你跟着这些学长姐去跑哈，他们可以教你怎么样去这个接触客户哈，然后怎么样有效的去拿到这个业绩。好，但是呢，先跟你讲清楚哦，你跟这些学长姐去跑哈，即使他需要你帮忙哈，你是拆分不到业绩的。好，当时因为真的很想要学习嘛哈，因为这个苏盖的那个年代哈。其实很多的这个行业，甚至你这修车的都还有这种学徒制，你知道吗？可能你没有薪水不是很高，可能一个月七八千块，一万二，但是呢 你就是为了要学这个技术，你真的是必须要忍受这样的薪水的。所以当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正常的，我就觉得哦，我要学东西嘛，所以我当然我没有拆分到业绩，然后人家愿意教我，我当然就很开心。其实这样子我就去了大概两个礼拜多，然后我就离职了。其实那两个礼拜多真的让我学到蛮多东西，怎么样去跑客户，怎么样去这个接触客户，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心理的压力，怎么样去接受这个被人家的拒绝。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打了一个小底，然后正当我觉得这个那个离职的同事哈，就是完全可能就是啊，就是晃点我了哈，就是可能打发我一下哈，就说哦，你要去这个富邦哈，那好啊，那你就来哈，但介绍一下主管给你认识哈。那结果呢，确实他也没有这个真的介绍这个主管给我认识哈。过了三个礼拜哈，其实我都已经慢慢的有点淡忘了这件事情哈。我想说好，那我就想要在这间公司这个是好好的冲刺一下哈。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下午哈，这个以前这个我刚进去认识这个离职的同事哦，他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哦，他就约我去一个地方，他约我去哪里？他就约我去这个撞球馆，很奇怪哦，他说约我去撞球馆哦，然后他就说之前不是说他介绍一个这个主管给你吗？哦，他这个主管呢，现在在这个撞球馆，然后在打撞球哈，上班时间了，上班时间，然后呢？我就说好啊，我就想说，哎，怎么那么奇怪哈？就是上班时间哈，然后当业务的哈，然后就是把我约在撞球馆哈，然后就说想要看看我这样子，然后当然我就二话不说嘛哈，我想说啊，这富邦这个文化哦，真的是好厉害哦，就是很就是连面试哈都是这么样的这个酷哈，然后呢就是约我去撞球馆，然后我就说啊好啊，那我就。跟这个公司讲一下，说我要这个出去跑客户，但是其实呢，我是要去这个撞球馆哈，见一下这个跳槽去这个富邦的同事哈，我就过去了嘛哈。然后呢，一去到那里呢，然后主管就说：“哎呦，哎，小伙子不错，帅哦哈。”当然，我这苏盖真的觉得自己真的不是很帅哈。然后呢，这个但是主管啊，一见面，我知道业务真的是非常会说话啊，一开始都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哈。然后呢。他就说，他们就在那边打撞球嘛。他就问我说，你听说你刚退伍是不是？我说，对啊，我刚退伍。然后我那个离职的同事就说，哦，这个年轻人哦，非常的认真哈。然后呢，一去呢，就是很本分的在那边做事情哈。然后呢，学长姐哈要出去呢，都尽他最大的这个可能哈去帮忙他们哈。而且呢，从来没有跟这个学长姐哈谈过要分什么业绩哈。然后那个主管就有一点这个惊讶的看着我，他说：“你去帮人家做事情，然后你都分不到业绩，然后你还愿意去哦？”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小纳闷了，我以为是哎，不是应该都这样子吗？哈、哦。然后这个主管说：“没有这回事哈、哦。如果你是今天如果到我们的公司哈、哦，该是你的就是你的，甚至哈、哦、你的客户，如果你需要帮忙，我们去帮你谈哈、哦、业绩，我们也不会跟你分的。”我说哈，怎么差这么多哈？一样的业务工作哈，居然差了这么多。然后当然啦，富邦这个品牌哈，这间公司的品牌当然是非常吸引我哈。以当年来说，这个金控公司哈，其实对我们这种一般的这种民间的这种是信用卡、啊、这个贷款业务哦，其实对不对？相比较之下哦，这个相差非常的大哈。当然，我就是当然就希望说，好，那能不能如果可以的话哈，我也想要去这个你们公司上班，然后这个主管就说可以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明天哈来这个填一下这个人事资料，哦，填一下人事资料。然后呢，隔天呢我就去了啊，我就去填一下人事资料。 填完人事资料呢，然后这个主管就说：“哎，等一下，今天还不算正式上班哈，你只是填了人事资料哈。你看哈，先准备一下哈，把你之前的工作哈交接一下哈，因为你前一份工作公司的工作你都还没交接嘛，对不对哈？那你去交接了一下，你就去交接一下哈。那在你交接之前呢，我们今天呢，我先带你出去走一走。结果呢，这个主管呢，你们可以猜一猜，他带我去哪里哈？”结果呢，他带我去一家这个你知道小钢珠店齁，你知道日本是非常流行打那种小钢珠的齁，有没有印象那种日本在打小钢珠齁，然后可以换一些赠品齁。但是呢，他当年带我去玩的那个小钢珠齁，其实呢，如果你是熟的客人齁，其实你打的小钢珠齁是可以换新台币的齁，当然这绝对是违法的齁。然后呢，他就带我去这个小钢珠店齁，然后就拿了1000块给我，叫我去这个柜台自己去换一个小钢珠，自己拿一台在那边打。我就说哦好，我就心里就想说哇，这主管这太阔气了，这间公司真的是哇，好像钱非常好赚，非常非常好赚。然后呢，我就这个拿了这个小钢珠，我就坐在主管旁边准备要打之前，然后我就看那个主管啊，就跟另外一个主管的这个同事啊，因为我这个主管啊也约了一个同事去啊，这个另外一个同事呢也是这个公司啊非常资深的这个老同事啊，他们两个非常好。然后呢，他就说那个苏盖啊，你去跟这个服务员啊要一根吸管啊，要两根啊，我跟我同事都要啊。那小钢珠啊，其实它有一个这个旋钮啊，你只要转动这个旋钮齁，然后不动，然后小钢珠就会一直喷出去，你知道吗？就会一直喷出去，然后你就是，但是你的手就是要一直固定在那边一直旋转齁。然后那个主管齁就说要拿吸管过来齁，他卡住那个旋钮之后呢，就手不用一直待在那边齁，然后就看到小钢珠就自己打出去了齁。然后呢，那时候呢，那个主管就说，他说苏盖，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你以后的日子。就是上班时间呢在那边打小钢珠齁，然后呢每个月呢都会有很多钱进来齁。主管这个时候呢，他因为我们当时呢都有那个电脑嘛齁，然后他就秀了一下给我看他的这个薪水齁，而且呢他秀的薪水呢是不是年薪哦齁，是每一个月的薪水齁，都有一个我当年啊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高齁。你想想看，这个20年前齁，一个月薪水齁都是在这个17-18万左右齁。哦，是不是？哦，即使到这个现在哈，你也会觉得这个17-18万每个月哈，薪水真的是非常高，非常非常高哈。当然，我那时候看到我都懵了哈。他说，然后他就说，哦，这个以后就是你过的日子哦。当时哈，我真的是打从心里的佩服哦，非常，你能不相信吗？哦，这个薪水也给你看了哈，然后上班时间呢哈，就带你去打小钢珠哈，下午的时候呢就把你约去哈撞球场打撞球哈，来认识一下你哈。然后呢，我就真的去上班了哈。然后上班其实非常开心的，我讲真的是非常开心。然后呢，确实在那段时间也赚了不少钱，哦，也赚了不少钱。那最早其实在这个金融保险业呢，其实待了大概9年哦。差不多8年多9年，哦，大家如果知道，如果有稍微对这个行业有认识的话，其实以前做保险，哦，当然现在做保险也是，但是以前我觉得更好，哦，以前的这个保险的这个续期，哦，续期就是说每个月这个每个月每年啊客人缴的这个费用，哦，其实都有一部分是你的奖金嘛，哦，所以你的钱呢基本上是源源不绝进来的，哦。然后当然我在那一段时间其实也真的也慢慢的这个往上爬齁，其实有了自己的组织齁，也有了自己的，也当了主管齁，其实薪水真的是算非常不错啦齁，我觉得算非常不错。然后后来呢为什么离开齁，因为当年在这个2007年齁，不是2007，金融风暴是几年齁，反正就是金融风暴 ,2007 到这个2009吧，对不对？好 ,2007 到1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哦，那时候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金控公司啊保险公司啊都在推什么，都在推这个联动式债券齁，哦。如果当年齁，哦，你是在这个银行齁，哦，存款是比较多的齁，哦，或者是你可能去开户齁，哦，你会发现那些理财专员齁，哦，都会跟你聊一件事情齁，哦，就是聊这个 联动式债券，就是当年的这个美国次贷风暴。其实那时候这个金融业的受伤跟这个客户的受伤都非常严重。然后银行的这个债保公司，这个因为这个银行卖这个债商品出去给你，其实他都有保一份保险，万一这个联动式债券怎么样了，他还有一个这个保险公司可以帮他赔付。可是当年严重到连这个保险公司要赔都赔不出来了，所以当年的这个雷曼兄弟也就被这个美国政府这个抛弃了嘛。好，这个对，所以当年呢，其实我苏盖就卖了很多这个联动式债券，因为公司的教育跟当时社会的氛围，其实都觉得联动式债券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品。当年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连雷曼兄弟都不行了嘛，然后很多的这个对不对，很超级银行对不对，超级大的这些金控公司，国内受伤的这些金控公司，他们不比我们专业吗？其实他们也比我们专业很多，可是他们也是受伤非常严重。当然，可是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差在一个地方，差在说，其实我们当年当业务，其实是第一线面对客户的，所以当时晚上12点以后这个道琼工业指数狂泻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连接到很多指数啊，日经指数啊，或者是这个欧洲的啊，美国的啊，其实当时的这个联动式商品哦，是一期又一期哈，其实每一期这个连接的这个指数都不一样哈，所以当时呢，其实在这个晚上哈，我都真的不太敢接电话，我接到电话绝对是客户打来问说，那现在怎么办？你们当年不是说保本保息吗？其实我们当年接收到的这个讯息也是说要这个保本保息的，其实我们一直都以为是保本保息。不要说我们觉得这个保本保息，就连我们的公司都觉得这是一件很稳当的事情，直到这个次贷风暴一发生，公司才觉得哇，真的不对了。所以当时呢，公司就开始就进行这个跟客户的协商，当然这个也后续的都慢慢的都落幕了。我相信还有这个还有很多现在在听的人，可能当年都有受过伤，不止你们受过伤，这个银行也受过伤，甚至业务也是非常的痛苦，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听到电话声都会害怕的这个年代，所以我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后来我就觉得说，金融商品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怕了，就是我们真的给客户保证了，然后呢确实这个商品也是这个保证保本的这个的，可是他最后有一句什么呢，就是如果呢这个原始的这个发行机构呢发生信用风险的话，这一点不在保证之内，所以当时谁想得到这个信用机构就真的这个倒闭了，所以呢当时其实我就痛定思痛，我就觉得说这个行业虽然可以让我赚到钱，可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的这个不能给我客户这个一个很确实的东西，真的是金融商品的东西真的是比较虚无缥缈的，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我就离开吧，后来就这真的就离开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几个同事就说最近呢，因为当时这个金融风暴嘛，所以很多的这个法拍屋陆续的都这个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想说，那我们的有一个同事的朋友就说他其实也想要跳出来做这个法拍屋，当然当时我就懵懵懂懂嘛，然后自己身上有一笔钱，然后就想说好吧，那也没当过老板，那一年好像25岁还26岁就自己跟朋友呢投资了一家这个法拍公司，就这样的做了大概2年半，当然中间也赚了一些钱，赚了一些钱，后来这个房地产就慢慢的复苏了吧，这个民国100年101年的时候房地产就开始慢慢的起飞，到102年的时候呢就是到最高，对不对，102-103应该是最高。当时我是这个什么时候这个离开法拍公司呢，其实我101年我就把法拍公司收起来了，然后当时呢因为自己很喜欢吃东西嘛，很喜欢吃美食，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能不能想说去想说要不要开一间这个餐厅，其实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我开一间小吃店，我想说那时候我就不要当业务了，我想说那我就是自己吃东西也开心，自己煮饭也看到别人吃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所以当时我就想说那101年我就先不要去做工作了，反正 身上有一些钱，所以当时呢我就跑去这个资讯局去考了一个这个中餐执照，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考完中餐执照之后干嘛，我想说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这个中餐跟西餐各半年，先去学一些皮毛你知道吗，所以就自己跑去了这个中餐厅跟西餐厅，一个是都是一个在饭店啦，一个是很知名的这个连锁的西餐厅，然后就各该待了半年。然后呢当时呢我就想说那一年时间到了，我只给我自己一年的时间嘛，然后我就一年之后呢我就要决定说那我要这个是不是要出来就开餐厅，或者是不能说餐厅，当时的财力真的是也没那么强，但是开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你知道吗小吃或者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摊位小小的店面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当时我正准备要这个思考说我要不要开餐厅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的这个朋友跟我讲说你看现在的新闻报道都在报道什么，我说都在报道这个房地产，然后房地产这个一直飙升，对不对，后来呢是不是有奢侈税，是不是有奢侈税，对不对，然后当时呢大家都以为说奢侈税呢会打压一下房价，没想到这个奢侈税下去呢房价反而更高了，所以卖方还把这个奢侈税加上去再卖给你，这个一般的这个民众其实对房子还是趋之若鹜的，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哇那如果我现在去开餐厅是不是就错过了这一波时机，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找一份这个房地产的工作好了，赶快去抢这一波的时机才。所以其实我今天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想要当业务你在抢到一波时机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做业务没有分别，没有分说你今天你是卖什么商品，其实业务就是把东西卖出去，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当然相应的商品会有一些你需要学习的专业，但是当然就像我这个主管说的，当年呢你陪你的学长学弟陪你的学长姐呢去跑客户呢，他没有分业绩给你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一间好的公司当你开始做行销工作，当然会有人辅助你，那他辅助你的时候其实呢基本上要嘛就把业绩给你，要嘛就跟你一人一半，当然这个是大家的这个条件是互相的，因为有一天学长姐也需要你的帮忙，那当如果他需要你帮忙是不是要分业绩给你呢，如果他当年他帮忙你他没有跟你分业绩，你今天帮忙回去你也没跟他分业绩，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互助合作的一个这个生态链，我觉得这样的文化可以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毅然决然，我就其实不能说我没有做过房地产，因为我之前做法拍嘛，然后也赚了一点钱，我觉得这个房地产是绝对可以做的，只是当年为什么把法拍收起来，因为这个房地产起飞，法拍就是这个房地产的反指标，当这个房地产越好的时候法拍屋其实是越来越不好的，除非是这个房地产越差法拍屋才会比较好，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跳过去这个做房地产的这个一般的买卖，不是跟法院的这个买卖，所以当年呢在这个法拍屋不是法拍屋不好意思，就跳到这个一般买卖的这个房仲，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房仲业，当然就一路从这个业务员其实也干到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这间店，除非你当老板了，要不然就不会再高的职位了，对。然后呢后来呢就想说就其实也是自己觉得自己在这个业务的岗位，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当业务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其实一路以来都干了大概快20年了，所以我觉得当业务其实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非常的困难的事情，但是苏盖自己觉得自己呢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懒的人，可能你在听之前这个前几期的这个节目你可能会听到说如果呢我今天的这个月的业绩呢比较好呢，我可能下个月或者下个月我这两个月就会比较松散一点，那如果呢我这个月业绩呢是非常非常好，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非常非常好，就应该会符合你的想象，非常非常好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可能这半年我都不想工作了，对。然后呢其实呢业务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子，其实业务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必须是要一个你想想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一间工厂 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好，然后时间到你就下班，好。如果你把这一份这个心情哈带来这个业务哈，我相信你的成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不能讲，我不是讲说哦，你的成就一定会有一番怎么一番不小小的成就，不是小小的成就，我可以跟你保证哈。如果你一天八小时哈，每天每个月每个礼拜上班五天就好，好，你每天八个小时都是很认真的在做你业务应该做的这个范围哈，跟内容跟拜访哈。你的成就是非常可怕的，我敢讲，我当年哈，就是不能讲当年哈，因为我刚离开没多久哈，我一直以来在这个房地产业务哈，我觉得我一天工作可能就只有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好，比较多的时候才会有可能四个小时或五个小时，而且呢，甚至我一个礼拜哈，我都不是每天都这样工作，好，我可能有三天四天哈，我可能都不想要工作，好。就是比较投机取巧式的这个业务，因为我知道我抓到一个客户，我可以有办法说服到他这个跟着我去买到他想要的房子，所以我的客户量不需要很大，因为我知道什么样的客人他会这个买房子，而且比较能够捕捉到客人他需要的东西。好，所以苏盖真的是非常的偷懒，你反观我以前的同事真的很认真在做事的人非常的多，而且呢薪水呢，好，都是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高。他不见得是这个最聪明的哈，甚至呢，他都没有从事过业务，哦，他也可以取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哈，甚至呢，都比这个主管级的还要高哈。主管级就像我们这样子啊。那如果想要这个听众朋友哈，你想要去从事业务哈，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哈，什么样的特质适合当业务。好，我分享一下哈，我举例好了哈，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这个譬如说像傻大姐这样子的，这个傻白甜这种感觉哈，傻白甜这种感觉哈，就是呢你对商品的这个敏感度也不高哦，你对这个客人的这个敏感度哈其实也不是很高，但是你有一个特质哈，就是傻白甜哈，这样的特质其实非常吃香哈。我说一下为什么哈，因为其实苏盖觉得一直以来啊，我觉得业务这工作是在行销商品嘛，哦，其实我觉得真的完全不是哈，本末倒置哈，我觉得商品是最不重要的哈，什么样的东西真的是最重要的哈，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哈，是行销你自己，好，你要让客人相信你哈，这绝对是最重要的哈。如果客人相信你哈，当你推什么商品给他的时候哈，他就可能可以比较这个欣然的接受哈，这是绝对绝对有效的哈。这个放诸四海皆准，你可以去任何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你有任何的前辈曾经当过业务的，你可以问问他，当业务真的是去行销商品是最主要的吗？还是要行销你自己是最重要的？好，先说到这里，为什么我讲这个行销自己真的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我讲嘛，有些这新来的同事对人事物的敏感度都不是非常高，那为什么他真的做得非常好？我把我看到的告诉你哈，我刚刚不是说做业务最重要的是要行销个人的魅力吗？好，那我看到这些人他怎么行销他个人的魅力？好，我跟你讲，他个人的魅力真的就是傻白甜。好，因为傻白甜呢，他根本都不要行销，因为他装也装不来。哦，客户就觉得他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感觉他不会骗你。好，他知道的，他就是原原本本的阐述给你哈，然后呢，会犯一些很可爱的错误。好，对。也不是，可能很多客户会讲说，那业务不是尽量都不要犯错比较好？我说对，哦，业务真的不要犯错比较好。可是，一些无伤大雅的错，可能客户还觉得你是很可爱的，甚至他纠正你一下，他说，哎，你这里错了哦，哈，这个傻白甜的这个业务呢，就跟他这个，你知道，施以一个这个回报他一个这个很可爱的微笑，哈，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哦。但是呢，苏盖不是走这种型的，哈，苏盖就是那种。客户会要求我要有一定的专业那一种，所以我真的你知道吗，既这个外形上面呢又不吃香，只能靠这个讲话呢去弥补一下我的自己的不足，去读这个空气的这个能力要比较高。好，当然你在业务工作你漂亮长得帅，我跟你讲绝对绝对是有用的，放诸四海皆准，绝对跟刚一样放诸四海皆准，你当 YouTuber 啊，对不对？你当 Podcaster 啊，好，这些当然 Podcast 你不用给大家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嘛， 当然如果你有一天红了，大家可能会对你长相真的非常的好奇，那你真的长得漂亮，或者是你是经营 IG 经营这个 Facebook 粉丝团，你长得漂亮长得帅绝对是有用的。所以说桃花运这种东西在业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刚刚讲到傻白甜，因为他不用行销他自己嘛，因为他的傻白甜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外放出来，好让客户感觉到真的是非常舒服，非常可爱，非常有趣，然后会想这个跟这个人亲近，自然而然呢他跟客人的距离之间这个、距离就变短了。那他在这个跟客户这个阐述商品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时候可能都在聊天，其实在聊商品的部分甚至不是这么多，他可能最后只要问说，这个客户问他说，先生或小姐哈，这个东西确实是你需要的吗？那他可能说，确实是我需要的，只是说在商品的部分有没有办法 在什么地方加强一些，他只要去找到这样的商品给这个客户，然后两个客户跟这商品之间契合度到一定，我觉得就可以很顺理成章的成交这个买卖了。其实我觉得什么样的特质都有机会在这个业务上面成功。如果你今天你这个听众如果你还很年轻，其实我蛮建议你，如果你现在在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你不喜欢，你甚至你觉得在这份工作其实你是觉得很压抑的，然后呢薪水我不敢说高还低，甚至当然如果很高你不开心，你也真的也是不开心的，那你可能想说有没有机会去突破，去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会觉得说业务这个工作真的值得投入吗？好，去试试看。如果你现在还很年轻，我非常的推荐你可以去从事业务。那如果你现在，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好，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好，已经有家庭负担，有老婆小孩，那今天如果叫你去当业务你可能会有马上就会有这个经济上面的很大的压力存在。那这个时候，你当这个业务，然后又有很大的压力存在，你觉得我会觉得做东西真的都绑手绑脚。当然有人会说，我现在做业务但是我没有给我自己退路，搞不好会发挥的更好。当然这个我不予置评，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绝对会有的。那我不晓得每个人的个性，遇到当他遇到不一样的这个困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发挥，这样子当然是最舒服的状况去从事自己最想要从事的工作是最好的。那我不能讲说这个业务是不是每个人心目中都会很想要去从事的工作，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说一点，说明一点，就是业务是可以这个很自由的去拥有自己的时间的，自由的去分配自己的时间。你有机会呢拿到比别人更高三倍五倍甚至十倍的薪水，这个绝对是有的。当然反过来说，你也有可能在这个业务的路上一事无成，那在业务的路上一事无成，我觉得叫做失败嘛。好，我这样我举一个例子，业务这个苏盖本人认为，我在这个业务一路以来这么多年，我看到所有的人进来，好，这么多人进来，我看到很多人的成功，非常多人成功，但是我就没有看过一个人的失败。好，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我觉得如果假设我今天去这个业务工作一事无成，我觉得不能叫做失败，我觉得应该叫什么，就是我体认到其实我只是不适合这份工作而已，我可以在别的领域获得不一样的成功。所以说来我们的领域成功，我觉得绝对是赚到钱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可是如果你要说来我们的行业失败，我觉得失败的定义不应该是这么肤浅的，我觉得失败的定义应该是一个人他的人生整个失败了，我觉得这才叫一个失败。而且呢，我觉得啦，台湾的报纸打开我就没有看过一个人饿死的，所以你在台湾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其实你都是有机会的，除非你是这个，对不对？像我之前讲的，对不对？这个你在台湾要饿死，除非是 那种的不负责任的小夫妻，生了小孩子不管他，跑去打网咖，小朋友在家都没人管，突然就饿死了，或者是这个被虐童虐死了。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报纸打开又说哪边哪边有什么样的这个街友饿死了，对不对？所以你在台湾其实你有一口气在，你都是非常有机会的。然后呢，如果尤其你现在还很年轻， 其实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是不是呢？可以去在这个职业生涯中哈，或者是在你这个未来哈，你的人生规划里面了哈，可以去加入一个，如果去做业务，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业务上面发光发热？如果万一要是你是这个人，你是业务这一行的人才呢？但是你没有去选择，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有机会，你曾经有这个机会可以赚更多更多的钱，而且奠定你以后的人生基础、经济的基础啊。那如果你真的去尝试了，确实你也不合适，对不对？那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很多条路走，对不对？我刚刚有说这个业务上的失败哈，不能奠定，不能这个这么狭隘的就去奠定说哦，你这个人就是失败了哈，你在业务上失败，你这个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哈，我觉得失败哈是一个要整个从这个整个人身上哈，就是完完全全是失败哦，对不对？好，吸毒对不对？赌博，好，这个去做一些这个违法的事情哈，然后呢，当然。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齁，能不能定义你现在就失败了齁，有没有可能你经过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再教育齁，蹲过这个苦劳之后出来齁，重新这个焕发出新的生命呢？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如果现在在听的这个观众朋友齁，我把我这个以前的一些这个小故事齁分享给你齁。如果呢你曾经想要做这个做业务齁，或许你或多或少齁，你都曾经想要从事过业务齁。除非齁你从心里齁，打从心里就不喜欢这份工作齁，或者是你早就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齁。不然你可能多多少少齁都可能曾经想要从事过这个行销工作。齁，为什么呢？因为究竟齁有多少人齁从事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工作，而且甘之如饴的人真的不多。齁，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就学期间齁自己的专业齁跟自己出社会之后从事的工作其实是截然不同的齁。那如果我喜欢的工作齁目前没有办法让我达到这个很多的钱齁，或者是我喜欢的工作可能需要这个一定的时间的精力去累积，或者是我喜欢的工作呢我要去从事它齁会非常的辛苦。然后呢甚至呢即使我做了这个三年五年齁，我薪水齁可能在台湾好，也不会非常的高。好，即使是我喜欢的工作，我也爱它。然后呢，但是呢，三年五年呢，我也觉得这份工作呢，也不会给我带来很多的这个，不会给我带来这个很大突破性的这个收入成长。哈，比如说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唱歌，哈，我想要这个去搞一个地下乐团，哈，当然这是我的这个梦想嘛，哈，我的爱。那我想我做了三年五年，就一定会让你得到一个这个长远的这个。或者是很稳定的这个经济基础啊，或者长远的发展嘛，好，我觉得不一定。好，那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工作哈，现在我们大家都活在这个别人的社会价值观底下哈，不是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好，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别人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底下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很现实的这个衡量标准哈，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钱。哦，要怎么样在短时间内呢？这个赚到很多很多的钱。哦，我觉得当业务哦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机会哈，让你赚到最多钱的一个工作。好，如果你还年轻，好，你想要冲冲看哈，为了你的梦想而打拼，好，为了你的梦想呢打底，那你要打底，我相信你自己要有一定的这个存款吧。好，所以说，那你要怎么样累积你的存款？我觉得最可能。哦，最快速去累积到这样的财富的，我觉得是业务工作。哦，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或者是你不满于你现在的现况啊，我觉得你可以去想想看，从事看看，哦，去思考看看，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如果我真的适合呢，对不对？有没有人觉得，有没有人到了一个这个陌生的领域，哈？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做不做得好，可是他在这个陌生的领域呢，其实他也没有兴趣，可他越做越好呢，赚了越来越多钱，搞不好做着很有兴趣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做了没兴趣怎么办？那没关系，你赚了很多钱，你可以把这个钱呢去投资你下一份的兴趣，下一份的工作，好，未来的理想。好，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齁，想说这个把自己这个当年在这个做行销工作的一些小小的这些故事呢分享给这个在座的这个听众啊。所以呢好，那这个今天的节目齁，很快齁，这个50分钟都过去了齁。 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五十分钟了哈，因为其实我的这个录音机哈，现在在五十秒哈，然后呢，可能这个剪接完哈，我不知道剩多少分钟哈，应该也有个四十几分钟，好，绝对跑不掉的哈。好，那今天时间哈过得很快哈，那这个想要再到这边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哈，那我是苏盖，那我们下次见，拜拜。